弟兄姐妹平安，7月9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Economy of Words， 言语的节俭，引用的是箴言10章19节还有17章27节到28节。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说话太多难免犯罪，约束自己的嘴巴才是有智慧。第二段17章27到28节，寡少言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有知识的人约束自己的口舌，聪明的人心平气和，蠢人如果保持沉静，也可算为聪明，傻瓜如果不张嘴，也可算为有智慧。那在今天 Economy of Words 在这个言语的节省节约这个标题之下呢，提摩太凯勒就说智慧的人呢 hold their tongues， 就是保持沉默，而不是呢 multiplying words， 而不是讲话呢很多就是多言多语。那旧约学者Tremper Longman 他是以前我在威敏神学院旧约的老师，后来离开了威敏到别的学校去教了。他写箴言书的注解的时候，他就说箴言这一卷书呢，一贯地教导越少的言语，你讲话越少呢，会比你讲话很多很多的言语是更好的。那提摩太凯勒牧师就问为什么呢？答案就是你说的越多，就可能被拿来对你不利。好像第10章14节说的，智慧人积存知识，遗忘人的口，数字败坏。如果是简明版圣经的话，意思就是说聪明的人呢不断的学习，知识就增多，但是愚蠢的人呢喜欢乱说话，就招灾惹祸。这是箴言书一贯的教导。那第二段经文呢，就是在13章14节对不起，13章第3节，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那简明版圣经13章3节就讲说，说话谨慎的将保全自己的生命，随便说话的将毁掉自己的生命。所以呢箴言书一贯就教导我们话不要讲太多，你话说的越多，那你里面讲的那些话就可能就会对你不利，因为人家找到的问题就越多。所以呢你说的越多呢真的越不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说的越多呢，你就会越少去倾听别人当你说话的时候呢，你的话呢也会越来那个越少有好的影响讲多了可能不一定真的对人有好的影响。像18章13节所说的，就是我们7月7号有讲，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所以呢你就会发现第一个，你讲话呢讲的越多，可能内容呢对你自己会越来越不利。第二个，你讲的越多呢，你听别人讲话就越来越少然后呢当你越少倾听别人的时候当你说话的时候呢，你的话就会越来越没有好的影响力，因为你没有在听别人讲。同时第三个，你说的越多人们就越少会听你讲，因为他们就越不会去处理你讲的内容，因为讲太多了很难处理甚至人家就当作耳边风。那最后一点就是说的太多的人呢，显然就是他们对自己的兴趣比对你这个听众的兴趣呢其实是更多，也就是说他们比较对自己有兴趣更多的兴趣注意力都在自己，那对你的兴趣就越少。而那个常常often it is the case， 常常就真的就是这个样子。那在第二段提摩太凯勒就是说我们要保持我们的言语稀少的另外一个理由是什么呢？就是你对一个主题你如果 the wiser， 你越来越是有智慧的话，那其实你的解释就会越简单而且越清楚。 在我们已经解决这个议题你了解之后呢，其实 simplicity 简朴，简单朴素，简单明了，就在那种复杂的另外远远的一端了。所以呢，你如果不能简洁，那你可能就不够了解那个主题，以至于你可以去谈它。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控制我们的舌头，一般来讲呢，其实就是获得我们自我节制的一种方式，好像雅各书三章一到二节那里讲到说，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要受更重的判断，因为我们在很多事上都有过失。如果有人呢在话语上没有过失，那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若我们能够掌握，能够精通控制我们言语这个困难的任务，这个艰难的工作的话，若我们能够掌握，能够精通我们那种自以为是想要发表意见的欲望，如果这两个我们能够掌握的话，那么在其他领域要自我节制其实就会容易多了。所以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挑战性的问题就是说Do you talk too much? 你讲话会不会讲太多呢？你去问问哈几个人，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很认识你的人，而且会对你诚实的人，问问看你是不是讲话太多。那祷告就是，主啊，我常常爱听我自己说话，我能够东拉西扯，而且长篇大道的说个不停，偶尔呢也有一些娱乐性，但那个不造就人。你的话是 perfect, 是完全的。Never a wasted one, 从来没有一句是浪费的，没有一句废话。那我永远不可能效法变成是那个样子。但是求你赐给我self-control and wisdom, 求你赐给我自我节制跟智慧，让我每一句话呢都算数，所以我就不用多言多语。其实今天讲话呢这个标题就讲到什么 economy 就是节约当然它也可以翻成经济就是你节约，就是怎么讲，简洁明了，简单明了，简明扼要，而不需要重复再重复。那我个人就觉得说，如果作为老师当然作为老师我需要解释，作为传道人站讲台他需要把经文解释，那他可能就他需要去论述论证但是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讲的不是这个意思，他讲的就是说，比方说在日常生活上如果说你对一个主题你很认识的话，那你就要学会用简单明了的话把它说清楚。为什么呢？因为简单明了其实就在复杂的另外一端，这一端是复杂，另外一端就是简明。如果你真的懂的话，你就不会东扯西扯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当我们跟别人讲话的时候呢，如果我们都是我们说而不让对方说的话特别在日常生活里面，夫妻啊交流啊，甚至他们在不愉快吵架沟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通常呢就一个配偶很想一直说，他完全不去听另外一个配偶说，其实那就不是智慧人。为什么呢？因为你一直说的话，那对方根本就没有在听，而且你说太多他也不能去处理他，那到最后呢说多也没用还有呢，当你越说越说，说多了呢，好像比方说孩子们听父母亲讲话，哇都是你在说，你都不听他解释，到最后呢他的耳朵就 shut down, 就关闭起来，这样子你的话对他来讲讲的虽然很多，但却没有好的影响所以呢箴言这卷书一直在教我们简明扼要说的适当说的中肯说的恩慈等等其实箴言书当然不管谁解箴言书这一卷书一定会有一个主题，就叫做言语或讲话，因为箴言的确是在言语上有很多的教导。那我们一直学到现在其实每次讲到言语我就觉得我要受更重的判断真的做老师做惯了人家问我问题呢，我不会习惯性回答是不是，我会就是带领他看到比方说他的问题的正当性或不正当性他的问题所问的这个内容他有没有看到，要从什么角度去看我好像就会习惯性这样子。那当然这就是我的问题。为什么呢？特别 当如果说我们在帮助别人上面，如果我不能简明扼要的话，那我就把人家轻轻忽忽的就这样打发过去的话，那其实我就起不到交流的作用。但今天呢，在这个言语的这种节约节约不是不好不是叫你小气不是，你该说话不说话，那这是不行的。但今天我们重点不是在这里，所以呢，今天的重点就是说，当你学会控制你的舌头的时候，你不需要东拉西扯说个没完没了甚至就说那些都不造就人的话，甚至说那些都是只有你一个人在说唱独角戏，然后你都不听别人讲话，那真的是很糟糕。特别作为一个辅导员如果我们就像训话一样，那我们就不叫辅导，我们是叫教导。所以你要让当事人说，当然当事人说的时候，你怎么去引领他，怎么帮助他，你要问一些问题让他认识自己。也许你已经知道了，但是呢你直接跟他说是没用的，因为他可能还看不清楚，你就要问好几个问题，甚至一些举例，让他慢慢明白当事人明白了之后，他不一定就会承认说他错了。那他明白之后，他承认他错了，也不一定表示他会去改。只有在他承认了、明白了，他决定要改的时候，我的老师说那才是辅导的开始。所以前几堂大概四堂左右吧，你就反反复复、反反复复让他了解，到最后他同意承认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比方说有一个姐妹，到最后呢，我们是走了一个月多，她才承认说哦，我是一个怒气的人，她才承认。但是她要不要改呢？那改是为什么改呢？比方说为了婚姻而改，那这都不是我们要的。到最后呢，只有他看见是为了耶稣而改那时候才真的是辅导的刚刚开始所以前面几堂都不算了。那所以呢，当我们在讲说辅导的时候呢当然你要听你要听他说，然后呢你自己呢说不要说那么多那当我们保持言语的这个稀少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一种自我节制 self control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控制我们的口舌，那在其他地方要控制就很容易了。真的口舌是最难的。你可能在饮食上很能够有自我节制，在时间上自我节制，在睡眠几点睡你有自我节制，甚至在待人处事上，但言语就不一定。所以对那些平常很多话的人，我们一起来勉励，就是让我们用今天这个问题 Do you talk too much? 你会不会讲太多话，都没有留待别人讲话的空间呢？其实讲话就是你讲一两句停下来，然后换对方讲，对方讲一两句然后再换你讲。那基本上如果是聊天应该就是这个样子。那如果是夫妻俩要谈一些问题你讲一讲，然后完了之后呢就换他讲，但他讲的时候呢，他应该先去了解你在讲些什么，然后他才说他的那部分。然后他说完他那部分，轮到你讲的时候呢，你也不要太快，因为通常我们就想有点像辩论一样，其实不需要。你就说你刚刚去了解对方到底想要表明的他的观点、他的情绪、他的受伤害等等，然后看到你自己有亏缺的部分，然后你讲出来，然后你再讲你这部分你要讲的。总之当提摩太凯勒牧师他自己说他常常喜欢讲个不停的时候我自己在思考如果在论述上、教导上，我个人认为我讲的是很多的，但是如果一般平常其实我不会很想要讲话我会想要，因为我觉得讲课就已经很累了，讲到喉咙都不舒服了，然后我就会就停下来让对方去讲。那一方面就是我也想了解对方，因为对方要了解我，基本上了解我是什么样的人，我的三观啊，我的价值观啊，我的喜怒哀乐啊，我的兴趣啊，其实在我就是讲课的当中、举例当中，其实大家都已经很认识、很了解了，但是我并不了解你。所以呢 在一起的时候，我可能就会问一些话让你去讲。那如果我们俩都比较熟悉的，或不是那种很久没见面的啊，那基本上，特别在一个群体里面，我基本上不太喜欢讲话，我比较是安静型的人。倒不是因为我不想参与，而是因为我平常讲话的次数多，然后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就是把我当做组内的一个姐妹啊，不一定说啊那我们来听听李老师讲什么。我记得以前啊，比方说在 B 城市啊，在某些教会里面讲完道，然后他们都有分小组讨论。那因为我下午还有要留下来嘛，讲另外的一堂，所以呢，他们都会小组说，那就说老师你加入我们这一组吧，这样，那我就听，我基本上挺喜欢听他们讲啊，可以让我认识他们。但是讲一讲，他们可能彼此之间就不爱听对方，可能有一些人不太喜欢听他们那一组人讲话，可能有一些人就喜欢啊，李老师难得他在这里啊，啊，李老师啊，那你跟我们讲讲你的想法。我就说啊，这是你们小组时间，应该是你们讲吧，我听。那有些人呢，听别人讲，他可能又觉得言之无味，他就说啊，老师您在这，您再跟我们分享吧，你知道吗？我可以在他们不同的场合，在同一个就是同一个小组的这个时间段里面的不同时间段，就是说好，现在比方说11点到12点是小组时间，然后我就坐在那里，然后就会有同样一个人或不同的人都会讲一讲，然后就会说啊，那我们听听看李老师的意见啊。那我通常就说，我基本上啊，我说。我是来观摩的，来学习的。你们讲吧，因为这是你们小组时间，所以呢，讲3次4次，我都会这么回答。我就不讲。你说，哎，老师，你是不是很拽啊？人家请你讲，你都不讲。不是啦，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小组时间嘛，你一讲，大家就觉得好像有一个上级指导员在这里，有一个标准答案一样，我觉得很不好。第二个就是，这里面本来就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自己回应啊。平常我不在，他们也是这样子，对吧？那本来就是要培养他们，本来就是他们应该去操练嘛。那都是我们讲，哇，上级指导员把话都说完了，我觉得不太好。这就是我自己了。那但是呢，我承认啊，我自己在特别在跟学生在如果说有一些学生。我自己神学院学生，如果他们有一些不对的地方的话，我基本上我会很多话，意思就是说，我看事情就不是只是单纯的表面的一件事情。可能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马来西亚，然后当时我跟一个牧者吃饭，我们就谈到一把钥匙的事情，因为他不太清楚，他就很仔细的问了我，然后他可能有一点不以为然。就是说他就觉得说有必要这样处理吗？那我就得跟他解释为什么，因为他认为，哎呀，这个花那么多时间，你反正就规定嘛，规定完了，就是这样嘛，这个宿舍安排好就安排好，没得可换。如果他跟你闹呢，他跟你闹，你要不然就同意嘛，你要不然就不同意嘛，那也别理他。那问题就是，我们已经讲好这个宿舍，他不愿意啊，那不愿意，那怎么办呢？那不愿意，那我就讲嘛，因为钥匙也不在我的手里啊，我也没这个权柄多拿一把钥匙啊。我说，那你能不能忍耐这几天？他自己说可以嘛，他可以忍耐3天，等到另外一个人来，那校方就会多一把钥匙给我嘛，那就好啊，就才说可以忍耐。今天晚上拿钥匙才说可以忍耐，明天就来跟我吵。然后明天早上吵完呢，我们要去植入成败了。我说那这样怎么这样可以吗？他说可以。好，连续2次吵，我都说我没有办法，我们已经尽力了。那你可以忍耐吗？你又说可以，可是你心里不服，你知道吗？哇，礼拜天第二天中午崇拜完毕吃饭的时候又吵，哎呀，真的是把我给火大了。然后我就说他了。我就真的说了你的根源问题，那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说，其实这也是我的问题啊，就是当一个学生违规的时候，你怎么处理？ 很多人都觉得说教会学校哈，学生违规的啊，就不应该处理，要用爱啊，要用包容，这个我不能同意。你想看，你在外面任何一个学校，你违规了，那校规如何就是如何，凭什么到了神学院就要例外？你到美国读神学院，你试试看，你考试作弊就是记过，没得让你服不服的，就这么简单，真的就这么简单。因为大家就是法规是什么就是什么。然后呢，我这里呢，我自己就有一个梦，我的梦想就是，我希望培训出来的人是，他不是只是只有神学知识，他真的那个生命在那里，不是说他必须要完美，因为我自己也不完美，而是他真的要能够落实去操练，真的要落实操练。所以呢，我总会，比方说你作弊，我就会找你来，然后呢，辅导你，让你看看你自己到底背后那根源问题是什么。因为你今天作弊，好，我记你过，可是你还是照常会作弊，那不诚实的根源，对吧？所以呢，怎么样去帮助这些人从根源里面去改？但问题是，可能学生不喜欢这一套。我在猜，可能他们宁可就是你干脆记我过算了。你不要来跟我讲大道理，你不要来给我机会，让我还知道我的根源问题，还得去跟耶稣认罪悔改。所以在处理学生事情上，我就发现我没有言语节约，我会论述，希望他能看清楚他自己。但很显然呢，这就是我的问题啦，我又不能改变人心嘛，所以对方不高兴，那我也没办法。但是呢，如果你问我说我说太多话吗，那我肯定说是的，是我是这样的人啊。那你说现在新冠状你还多话吗？没有没有没有，我其实你会发现我基本上除了有一些人需要主动关怀我会跟他们联系之外我平常施工也是很重的，我基本上我不讲话你说那你一整天不讲话？对对对对，我一整天大概就是除了录音，还有就是跟我的代祷同伴有交流有分享，还有跟一些师母有比方说用一些社交 APP 联系留言几句话。我基本上一天是很少说话，不过我不会疯掉，因为本来不说话也没什么。但是呢，真格的，如果面对面见面呢，如果我觉得愉快场合我说话的比较少，不愉快场合，可能是我很想要去把彼此之间的这种不愉快啦，或中间存在有罪啊，想要去对话，想要去解决它。那对话的时候，当然就是有情绪啊，然后呢，双方都是会有的嘛。但是这沟通还是必须要的，然后再走过这些过程不是那么容易。但有些人呢可能就逃避沟通，这是为什么发现比方说婚姻辅导，有些人夫妻双方有一方如果怕争执怕沟通觉得很麻烦，哇，你这个情绪我没有办法处理，那另外一方就 shut down 就关闭了就不交流了，然后久了久了它变成一个常态的时候，以后我们会惯性那样去处理冲突，其实我觉得那是不好的，因为冲突还是要坐下来好好谈哪怕要花一个下午时间，那有时候真的自己也没有时间。所以你说我怕冲突吗？我也怕冲突怕冲突完了之后那种要没完没了花很多时间真的是会崩溃的，因为你没那么多时间嘛，没那么多时间浪费在这些人身上，那你就很想说好，现在发生事情了，来我来跟你谈，好，我们坐下来好好谈。其实好好谈一个小时应该够吧，就没有想到呢，可能不知道是对方太慢了呢，还是他就不承认呢，那我们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往往在花更多的时间的时候呢我会讲很多话，但是呢都没有功效，然后自己就失去了这个self control， 就是自我节制，然后自己又气个半死，觉得这么简单的道理圣经上写的你怎么看不清楚呢？ 哎，那这就是我。所以主啊，真的是求你赦免我，因为讲的话呢，真的是不造就人。只有你的话，像提摩太凯勒牧师说的是 perfect， never a wasted one， 没有一句是废话。当然我们永远不可能效法做到没有一句是废话，但主啊，我今天的祷告也正如提摩太凯勒牧师的祷告，求你赐给我自我节制，也赐给我智慧，让我每一天都这样的操练，以至于在真实界我所讲的话每一句话是算数的，不需要多说也不需要少说，就是恰到好处，能够造就人。那我也为特别为夫妻关系之间双方一个跑一个追真的是求你也赐给他们自我节制跟智慧，让他们在言语上能够像今天所讲的，能够节约，能够保持沉默的时候就保持沉默，该说的时候能够简明扼要，但又不至于过于简明扼要造成误会。求你教导他们来沟通，因为如果沟通没有按照你圣经的教导那种敞开来跟诚实，那很可能我们沟通又变成只想讲自己讲的，然后我们不去听别人。因为你借着今天也讲，我们讲的越多我们就越少去倾听人，因此请帮助这些夫妻甚至做父母亲的能够讲该讲的，但是同时也去倾听另外一方，好让他们彼此之间的互动交流真的是有神你的灵在这当中运行，以至于他们不是只讲自己要讲的，然后最后呢甚至泛滥成灾，因为没有控制口舌，最后就伤害了夫妻之间的关系，或者父母亲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主啊，我真的为我自己祷告，我也为那些人祷告，因为我们离开你的这个今天讲的这个 economy of words 这种不要那样多言多语，该沉默不语的时候请帮助我们，好让我们真的就是能够多一点看多一点听少一点讲让我们人际关系会真的是因为服侍你而服侍人，就不是那么多活在自我里面。求主赦免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